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东岸面临严峻天气侵袭，紧急服务人员严阵以待。加沙再有70多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联合国重新呼吁停火。本地艺术家加入全球艺术行动抗议中国和香港民主运动受到打压。大家好，今日是7月1号星期二，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被称为气旋炸弹的气象系统会在澳洲东岸在短短几小时内带来超过100毫米的雨量。气象学家表示，这一场发展急速的风暴会在今日和明日影响新州大部分海岸地区。目前风暴已经带来豪雨、强风和危险海浪，预计大雪梨地区在未来6小时内的降雨量可能会高达120毫米。紧急救援服务州份营运经理白恩斯表示，随着天气系统影响，天气转坏，紧急求助的电话已经开始大批打入。而气象局的高级气象学家海里德表示，大雨已经开始。
Through Monday evening and overnight into Tuesday morning, there were widespread falls of 30 to 50 millimeters.
海利德表示，从星期一傍晚到今日清晨，广泛地区的降雨量在30到50毫米之间，多个地点记录到70毫米的降雨量。在截至星期二早上6点的21小时里面，观察到的最高降雨量地点包括 Jervis Bay 的98毫米。Coorong 的83毫米， Meldrum 的76毫米和 Bulladala 的70毫米。接下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再次要求在加沙实现停火，当地官员和医疗人员表示，以色列的攻击已经造成了至少7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21人是在加沙市一处挤满人群的海滨休憩区死亡。早前以色列军方向加沙北部发出撤离令，并且警告将会加强军事行动。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目前是需要迅速解决暴力事件。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new evacuation orders, which have once again displaced.
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加沙北部新的撤离令感到震惊。撤离命令再次导致数万人流离失所。秘书长谴责以色列空袭和其他攻击持续造成平民伤亡。他强调，各方任何时间必须完全遵守国际法。而秘书长赞赏调解方持续的努力，并且再次呼吁各方紧急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同时，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会在下个星期一在白宫接待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进行会谈。而以色列军方承认，在加沙地带的援助物资分发中心有巴勒斯坦平民受到伤害。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对援助分发地点附近发生的死亡报告进行审查。援助分发系统自从5月底开始实施，系统涉及私营军事和保安公司。声明指出，已经就相关事件进行了彻底调查，并且根据从中吸取的教训向前线人员发出指示。随着苏丹内战持续，据报目前已经有25万名苏丹难民逃到乍得，另外有几百万人前往其他6个邻近国家，但是有部分邻国无力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目前苏丹内战已经转移到偏远的达尔富尔地区，有涌入乍得的难民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偏远的中转营地替代难民营。而自从4月下旬以来，已经有46000人逃到当地，不过由于美国大幅削减对外援助，令到难民营获得的援助更稀缺。有逃离苏丹内战的难民伊萨·益术 深深全难民营被摧毁和法希尔受到袭击期间目睹的恐怖景象。
Only God can understand the hell we went through.
呢名难民伊萨指，佢哋经历地狱式折磨，逃离当地，并且形容当时系非常艰难嘅时期，旁人无法理解。亦由于周围战火纷飞，佢哋要甚至躲藏咗三日。与此同时，为期四日的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会议在西班牙揭幕，会议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探讨如何共同应对全球贫困、疾病和气候变化，以及制定全球发展框架来应对。不过由于美国决定退出会议，而部分富裕国家亦都有意减少对外援助，令到外界预期今次峰会不会带来重大改变。随着筹资情况受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应该迅速调动资源到卫生和教育等关键领域。同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富裕国家加大投资，来到实现会议所设定的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
We have gathered because billions of people and life.
桑切斯话，国际领袖聚集的原因是全球几十亿人的生命正取决于他们的决定，即是说各位领袖将选择实践抱负，定抑或是继续麻木；团结，定抑或是漠视；勇气，定是坐视不理。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睇翻本地嘅消息。维州政府会喺州内落实原住民议会之声，而州长艾伦指系无需列入宪法之内。佢话此举无需修改宪法，有别于联邦政府未能够成功嘅修宪行动。维州政府证实呢个原住民议会会系一个永久嘅机构，有33名民选成员组成，喺影响到维州原住民社群嘅法律同政策方面提出建议，包括医疗、教育、治安同发展等。艾伦指原住民议会之声同进行中嘅公约谈判，目的都系俾原住民就有切身关系嘅政策有更大嘅参与权。有本地的艺术家加入一项全球艺术行动，表示抗议在中国和香港民主运动受到打压。这项行动由香港艺术家王国才发起，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尼日利亚、台湾等十几个城市有近百名参与者。其中在澳洲雪梨和墨尔本都有艺术家参照王国才在2017年在香港的行为艺术，蒙上嘴巴和捆绑身体，并且手持写着武士的标语，在雪梨市政厅外带领多位参与者进行这一项表演的澳洲艺术家郑泳仪，在现场接受 SBS 中文访问的时候表示，他特意穿着华丽服饰，他指意思是讽刺香港当局粉饰太平。
七一就是共产党的创党之日，亦都是香港移交给中共 的日子。趁他们中共向全世界宣传他们是几咁强大啊，几咁美好啊，我们藉这个行动呢是想告诉全世界人听这个谎言，同埋我来破下他。
而对于今次全球艺术行动，香港特区政府就回应表示，强烈反对任何针对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无理指控和诽谤言行，坚定维护香港居民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另外，本地的毒蘑菇案引起了国际瞩目，目前已经进入审讯最后的阶段，而国外亦都出现采集野外植物中毒的事件。香港发生长者怀疑进食野生芋头之后中毒的事件。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初步调查显示，一名81岁女性昨日在元朗朗平村一条行人天桥上面的花圃采集到怀疑野生芋头，在屋企自行烹煮和食用之后出现嘴唇肿胀、喉咙痛，事后到博爱医院急症室求诊，临床诊断是怀疑草酸钙针晶体中毒。这位女子需要留院治疗，现在情况稳定，当局正在继续调查事件。 有研究发现极端炎热天气会威胁到宠物的安全。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人员发现摄氏32度以上的炎热日子和狗只死亡上升接近一成是有关联的。年龄较高的动物、有健康问题的宠物和面部扁平的品种是特别受到极端炎热天气影响。不过所有狗只都是属于较高危动物，因为它们无法有效地出汗，要依靠气喘和饮水来到降温。研究人员发现狗只死亡和炎热潮湿天气明显有关联，气温由25度开始每上升一度，死亡风险就增加1%。除此之外，研究又发现在公众假期狗只死亡率飙升了 155%。负责研究的动物生态学家特里波维奇向澳联社记者表示，而家预计极端天气是会较频密和更严峻，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令到公众更加关注这些情况。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网球方面，艾卡拉斯在温布顿最炎热的比赛首日惊险过关，在五盘激战那里击败了弗格尼尼，以7-5、6-7、7-5、2-6、6-1晋级。当日的天气气温升到摄氏32度，艾卡拉斯花了超过4小时才成功取得胜利。在温布顿历史上面，只是有两位男子卫冕冠军曾经在首轮出局，而比赛过程那里艾卡拉斯一度亦都似乎有这个危险。他赛后表示赛前是非常紧张，现在松一口气能够晋级下一轮。艾卡拉斯下一轮就会迎战英国资格赛选手塔维特。而汤普森就击败了捷克的科普里亚，成为首日赛事那里唯一晋级的澳洲选手。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542点，上升了28点，总成交84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4094点，上升了275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072点，下跌了21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444点，上升了2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583， 对港元是 5.1679， 对人民币 4.7149。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个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雨，雨势可能颇大，最高气温16度。墨尔本有骤雨14度，布里斯本逐渐大风，阳光普照20度。珀斯有骤雨22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15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2度，坎培拉酝酿有骤雨12度。达尔文日间阳光普照，傍晚有烟霞，最高气温30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